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珍惜老伴，就是谈到关于老年的婚姻的关系。不论我们是已婚或者是单身，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盼望这个课程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圣经的婚姻观，知道老年夫妻一般需要了解的一些婚姻的知识，了解老年婚姻关系可能发生的改变，而能够提早的适应。如果自己仍然有婚姻，就更知道如何的珍惜，把握机会表达爱，并且在配偶有难的时候能够守住一生的承诺，过一个守约的人生。老年婚姻关系随着社会的变迁，人类寿命的延长而变得更有意义了。有一些学者他们认为说啊，不快乐的夫妻可能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分离了。老年夫妻因为分享人生的记忆跟经验而建立一个更坚强的连结，这种连结呢更像是爱关怀这种友谊的关系。老伴的关系历久弥新，越久越甘醇。长寿的老年夫妻在儿女成长之后可以共度几乎将近三分之一个世纪这么长的时间，甚至更长的婚姻的岁月。这些老伴关系大部分都有一些特征，那就是幸福、快乐、亲密、互相扶持。当老年的夫妇进入黄昏之爱的阶段，他们也就是进入老年学的学者所说的后亲职婚姻，就是指着成年子女离家之后的婚姻关系。老年夫妇不再需要去负起教养儿女的亲职。这个阶段的岁月，由于人类越来越长寿以及少子化的关系而有所延长。二十世纪初，典型的婚姻家庭，家中最小的儿女长大成人之前，可能父母亲之一已经离世。而到了二十一世纪，情况完全不同。在最小最小的儿女长大离家之后，空巢期的父母亲仍然能够在同一个家庭当中享受长久的婚姻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能不重视在整个人生占这么大的一个期间的这个婚姻的关系。第一个，我们谈到老年婚姻的情况是男女有别。根据美国在1992年的统计，65岁以上的人口婚姻情况是很不一样的。女性的话，丧偶的大概占 48.3%， 离婚的 5.5%， 未曾结婚的 4.9%， 仍然有婚姻的 41.2%。 在男性的当中呢，丧偶的 15%， 离婚的 4.9%， 未曾结婚的 4.2%， 而仍然有婚姻的是 75%。从统计中看出来，65岁以上有婚姻关系的人呢，男性比女性是多的。由于婚姻当中丈夫年龄常常比妻子年龄稍微大一些，再加上长寿比例当中女性是比男性更长寿，所以在失婚的男女当中，到老年的时候女性是多于男性。不论是失婚者或者是有婚姻的人，都有他各自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需要，都需要有智慧的来处理。老年的生活更需要神的恩典，才能够有平安幸福的晚年。第二个我们要谈到，就是老年婚姻关系如果经营得好，对于在婚姻中的老夫老妻都有益处。他们能够享受一个身心更健康，精神更愉悦，并且能够互相支持、分享、彼此照顾的生活的方式。并且男性自杀的研究当中呢，有婚姻的男性自杀率少于离婚、分居或丧偶的男性。婚姻对于老年生活也有经济的效应。调查研究显示，老年独居的妇女有不少经济情况比较缺乏。此外呢，婚姻对于老年人的社会关系也有益处。尽管离婚率越来越高，单身独居者一直在增加，但是社会的结构基本上还是以婚姻为一个基础。因此呢，有婚姻者比较容易跟其他有婚姻者来建立社交的关系。 关于社交关系，男女两性仍然是有差异的，女性跟女性所以比较容易建立朋友的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女性比较重视关系取向的原因。已婚的老年男性常常认为最好的知己朋友就是自己的妻子，而同年龄已婚的女性就不一定会认为自己最好的朋友就是自己的丈夫咯，她可能还有别的同性的一些好朋友。在婚礼的誓约当中，当牧师问新人，无论健康或疾病，富贵或贫穷，你们都要相依相爱，终身不变，你愿意吗？新人多半诚心诚意地回答，我愿意。但或许在回答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自己的另外一半在年老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疾病。那事实上老年夫妻常常需要在疾病中互相扶持陪伴照顾，毕竟夫妻是一体的，其关系比任何人都还要亲密，甚至超过和成年子女的关系。第三，我们来看一下学者研究关于 U 型婚姻关系满意度的曲线。刚新婚的时候大概是很快乐幸福的，然后品质和满意度大多数因为教养儿女啦、工作啦或其他的压力慢慢的下滑，慢慢的下滑，直到中年空巢期之后呢再逐渐的慢慢的提升。中年空巢期之后的婚姻品质的优劣跟中年空巢期之前经营是有关系的，他越有经营到后来的话晚年的时候就越来越往上升，他没有经营可能就是维持一个平稳，甚至于有可能下降。当然到了空巢期之后，如果有这种醒悟跟觉醒，然后努力的去经营，还是有可能使这个满意度不断的往上升的。根据调查，大部分老年夫妻在主观上都认为自己的夫妻的关系是幸福的，是美满的，这可能是因为有问题的夫妻也许在更年轻的时候就分手了。研究发现促进老年夫妇幸福快乐的因素呢，包括有几方面。第一个，对婚姻的委身和守约。第二个，看自己的配偶是最可靠的知己的朋友。第三，具有共同的人生目标，这个非常重要，才能够凝聚那个共识。第四个，幽默感也是很重要的，人生中大大小小的问题有时候用幽默感来化解就可以了。在这边可以插入一个小笑话，有一对夫妻，男的就跟这个妻子讲说，为什么上帝创造女人总是那么美丽又那么愚蠢啊？这个女人回答说，上帝创造我们那么美丽，你们才会爱我们啊，上帝创造我们那么愚蠢，我们才会爱你们啊。在人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有时候幽默一下对待就可以了。老年人的夫妻沟通是比较深情，比中年夫妻互动的时候更少口出愤怒恶言，也比较不会用讽刺的或者轻视对方的态度，比较更多表达彼此的真诚的相敬相爱互相关怀。这个可能有几方面的因素了。第一个，随着年岁的增长，双方都更成熟更有智慧嘛，而且知道怎么样应对怎么样相处哦。第二个，双方都更珍惜一起生活的时日不多了，而且更能够把握时机来彼此取悦彼此扶持。第三，经过长年累月的经验，彼此的认识和了解都增加了，而且已经能够彼此接纳了。第四个，彼此互相的学习，而采用对方的观点和行为模式。有很多研究显示，老年夫妻两个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反应都越来越像，甚至有些人说到老年的时候会变成夫妻脸，很像。第四，退休对于婚姻生活的影响，特别是对于男性更是这样子。因为社会文化常常把男性跟他的工作、社会地位以及他的身份划等号，所以失去工作等于失去身份，这就是因为改变而形成的压力。但是夫妻两个人如果能够认知这种情况而彼此调整、接纳、支持，也就能够使夫妻两个人渐入佳境。 首先在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文化角色当中，当丈夫离职回家的时候呢，有一些家庭主妇会很高兴，因为终于可以有更多时间夫妻相处。但是也有些妇女感觉到自己似乎因为丈夫更多在家里，失去了某一些自由跟独立自主性。在没有外面工作的情况当中，男性可能会把精力和注意力集中在家中的工作，有一些丈夫可能集中在家里面修理这个啦，修理那个啦，改变啊，或者是整理一下庭院啊等等。有另外一些丈夫开始调整角色，挽起袖子跟裤管擦地板啊，清洁家里啊，甚至开始学习下厨啊，烹饪啊这些。这个时候夫妻两个人需要有敞开的沟通和共识。丈夫那么多年没有在厨房，厨房所有的一些事情妻子怎么摆怎么做他有他的规矩，你马上要插进来，两个人要好好的沟通，取得共识，重新分配家事任务。只要双方都觉得自在妥善，就是好的安排跟这个分配。研究显示，退休后的男性如果能够参与一部分的家事的任务，有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以及夫妻之间关系的成长。更多的研究显示出来，退休前的夫妻如果幸福快乐，那么退休后通常会持续，甚至比以前成长提升，因为两个人的时间都一样多，可以在一起享受彼此更多相处的时间。第五，我们就谈到兴趣与示爱。事实上，老年人的性行为常被当作不存在的、滑稽的、生理上有风险的、尴尬的，或者既不满足也不兴奋的。其实有些老年人仍然持续有性行为和性关系。然而由于生理的因素，大多数的老人不分性别都兴趣大大的降低。之所以这样呢，有些是因为疾病的因素，有些是服用药物的副作用，或是其他的因素。根据调查，绝大多数的老人婚姻并没有像年轻的时候那样的性交的行为。当然这也看所谓性行为的定义是什么来讲。例如有些学者认为，老人的性行为呢，是指着亲吻、抚摸、握手或是拥抱等等，是他们一种爱的表达。老年夫妇仍然可以有各种方式自然真诚地向配偶来表达他们的爱。生理接触只是爱之语的一种方式。根据 Gary Chapman 他所写的爱之语，有五种表达爱的方式。第一个是肯定的言辞，第二是精心的相处时刻，第三接受和赠送礼物，第四服务的行动，第五是生理的接触。这五种表达方式的运用按照个人的喜好不同而定，各有优先次序。重要的是一方面了解自己的爱的表达方式习惯于怎么样的方式，一方面了解你的配偶他的爱的表达方式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事实上，幸福快乐的老年夫妻大部分都已经能够了解对方并且接受对方，而且用彼此共识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他们之间的爱。就算两个人仍然保留各自的独特性和差异，双方也能够接受并且视为自然，而且相知相惜。第六个，老年夫妻孙子女年幼的时候，祖父母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和他们相处，但是一旦他们进入了青少年期，相处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呢，比较年轻的老年夫妻若想要帮助孙子女建立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的信仰，要趁着孙子女在青少年前就引领他们，并且多多的跟他们建立关系，才会有机会给他们正面的影响。由于年轻的一代离婚率增加，导致不论年轻或中年或老年，再婚者也增加。在老年祖父母当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继祖父母。再者，由于常设者逐渐增加，所以为人曾祖父母的也是越来越多咯。在老年男性中，曾祖父占四分之一，女性中曾祖母占三分之一。对孙子女的支持度，祖母大部分是情绪方面的支持，祖父大部分是给予劝勉啊或经济上的支持比较多。 调查显示出来，孙子女跟祖母的关系似乎比和祖父的关系还要更亲近，因为随着孙子女的年纪渐长，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世界和他们的关系，老年祖父母和孙子女相处的机会也是越来越减少了。第七个，婚姻关系的转变，老年夫妇的离婚率相当低，大部分的老年夫妻经过多年的相处互动，已经找到了某一种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了，所以老年婚姻关系不太会因为离婚而有所转变，导致每一对老年夫妻总有一天其中有一个会事先面对死亡丧偶的情况。80岁以上的妇女大部分是寡居，而80岁以上的男性大部分仍然有婚姻。一个人的一生当中最大的压力事件是丧偶，这也是婚姻关系的巨变，因此要把握机会和时间，更多的彼此的关怀，更多的彼此相爱，互相的扶持，自己的老伴不论年龄不论身心状况怎么样，总是要守住婚约，守住一生的承诺。每一对老年夫妻都应该可以靠得住的恩典，有幸福的婚姻。在一生那么长的年日，婚姻关系面对无数的考验和压力的事件，能够一关一关过去，一直到年老发白，那是何等不容易的伟大的成就，所以就更应当珍惜，更加爱护，更加宝贝老年夫妻幸福快乐的典范，就是老年夫妻本身能够送给下一代最宝贵的礼物跟无形的资产，晚辈能够看到老年夫妻的相亲相爱，他们心里面一定非常的满足，而且也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这也是能够给下一代子子孙孙最大的祝福。特别当婚姻家庭的价值正在面对世俗文化的挑战跟冲击的今天，老年夫妻可以成为一个捍卫婚姻家庭的勇士，用我们的言语行为来成为这个世代的榜样，是老年夫妻无可取代的荣誉跟特权，也是责无旁贷的一个人生的使命。2003年婚姻办理的杂志秋季的季刊访问了四对结婚多年的老年夫妻，以下就是他们婚姻幸福快乐的秘诀。第一对呢，结婚50年，丈夫说，我让妻子管理我们的钱，他只在礼拜一到礼拜六购物，礼拜天他就不购物了，安息了，做礼拜了。太太说，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调适婚姻的关系。刚开始的时候啊，我不喜欢我的丈夫把他冷冷的脚放在我的脚上，经过了好几年之后呢，我告诉他，好吧，你可以把你冷冷的脚放在我的脚上，但条件是你得按摩我的背部。他们最喜欢的劝言呢，这个太太说，我们之前将信仰当作很平常的一件事，不觉得他能做什么，直到我们遭遇到危机困难的时候，我们才发现神的恩典支持我们继续的走下去。丈夫说，想一想我们过了多少年的单身生活才遇到彼此，因此别想要改变对方，接纳才是最重要。第二对是结婚48年婚姻的快乐秘诀，太太说，每一天我丈夫都让我知道我在他眼中是美丽的，而我让我丈夫知道他永远是英俊的。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发现女士们非常非常期盼他们的丈夫眼中他们永远是美丽的，那当然如果是出于内心的一种欣赏，那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约翰说，我们通常解决问题而不做人身攻击，我们一起面对危机，绝不彼此做性格上的暗杀，伤害到对方。当我们老年的夫妻遇到问题的时候，是处理问题而不是做人身攻击，这个是很重要。他们最喜欢的劝言， Priscilla 说，我母亲告诉我要常常搔抓我丈夫的背部，意思是每天要给他爱的碰触。约翰说，每当上床之前我们都互相拥抱。第三对结婚51年，他们婚姻快乐的秘诀， Nelda 说， 就算我们在财务上最窘困的时候，仍然经常维持夜晚的约会，在一起的时间是必要的。就是说，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夫妻两个人总要花一些时间彼此来相待，有品质的时间在一起。约翰说，我妻子总是支持我，我从未感觉她有不支持不帮助我的时候。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感觉，他的妻子总是支持他。他们最喜欢的劝言， Nelda 说，让你们彼此不同的才干成为互补互助。夫妻两个人是一体，可是神给每个人各自有不同的恩赐才干，让不同的恩赐才干成为互助互补。约翰说，每天要结束之前总是在一起来个美好的祝福，这是很好的结束。第四对，结婚56年婚姻的快乐秘诀呢，保罗说，我们发现先思而后言的重要，讲话之前先想一想然后再讲出来啊，这个很重要。这个太太说，信任彼此太重要了，我必须让我丈夫认识我的全部，否则他怎能爱我呢？我丈夫完全知道我，而且仍然爱我。就是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跟接纳都非常的重要。他们最喜欢的劝言，贝蒂说，你应该仍有自己一部分的生活，你的朋友，你的目标等等，如此你可以把自己的贡献带入婚姻当中。那这样他可以跟那些朋友所发展的关系带入婚姻里面，促成关系更好。保罗说，成功的婚姻伴侣是彼此互相尊重的，绝对不可轻视对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优点，有他的长处，我们在一起生活那么多年，应该是不断的鼓励对方的长处，让他不断的被成全被发挥出来。其实在圣经里面记载有关婚姻关系也是很多的，从创世纪开始神设立的婚姻制度，一直到启示录用婚礼婚宴来做结束。创世纪第一章开始神设立的婚姻制度，并且亲自在伊甸园，上帝为亚当夏娃做主婚人兼证婚人。神设立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夫妻结为一体。设立婚姻的目的是要使人彼此成全，彼此帮助，并且使夫妻两人脱离父母而成长独立成自主的个体，建立一个婚姻家庭。到了启示录19章第7节则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在圣经里面，上帝非常看重夫妻之间的守约贞洁的关系。十诫当中的最后一条诫命谈到说，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并且在先知书中多次谈到以色列人拜偶像就犯了如同淫乱罪一样。神跟他百姓之间的关系用守约忠贞的爱的关系来表达。在多年的夫妻关系当中，其中有3项品质是必须有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婚姻的关系持续而且成长。这3项特质就是圣经所教导的基督徒的品格。第一个是委身，这个就是一些经文里面一再一再的提到的，基督徒的价值观是看重遵守诺言和约定的。我们的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我们也要遵守这个约。夫妻相处难免遇到困难，不管是环境的困难、内在的困难或是压力，这个对亲密的夫妻也是一种挑战。但是当我们夫妻之间有这种委身的时候，就会用一个建设性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困难跟问题。他们会知道离婚绝对不是一个选项，学会妥协，不是什么事情都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就是为了守约，为了委身的缘故，我也要牺牲我自己的某一些意见、某一些看法。当我们要进入婚姻之前，就要想清楚，婚前就是要选择所爱的，婚后要爱所选择的，一生一世，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第二个就是接纳，罗马书14章第1节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罗马书15章第7节又说， 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老年夫妻相处，如果能够走过这么多年的婚姻，应该是已经彼此接纳了。夫妻如果要求或是用各种手段来改变对方，只会两败俱伤。当我们看到对方的软弱的时候，要先接纳，再回到主的施恩宝座前来代祷，祈求主来亲自改变对方或者改变自己。有一些老年夫妻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甚至讨论要住在哪里都不一定能够达到共识，这个时候就需要一起祷告，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的心意。一方面可以不自私的敞开的沟通，维持客观理性的态度，一方面也考虑到对方的软弱，然后信心强的要接纳信心比较软弱的，用爱心忍耐来彼此代祷，彼此接纳。第三个很重要的是恩典，所有基督徒因着耶稣的救恩得救，蒙受恩典。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也谈到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恩典是白白得到的。世人犯了罪，本来是该死亡的，但是欠神的债，耶稣替我们还清了这个神的债，所以是一个恩典。夫妻当中有时候难免会说话啦、做事啦得罪对方，那这个时候需要饶恕，不是因为对方值得被饶恕，而是恩典白白的给予的恩典。既然神这样的给我们恩典，我们也是一样的，要彼此的给予饶恕。没有处理的怒气只会使我们的心里面充满了仇恨跟苦毒，所以我们要每一天每一天活在恩典当中，彼此给予对方更多的恩典。老年夫妻如果能够用这三种特质来彼此的勉励，一定会更健康更幸福。委身、接纳、恩典，如果能够做到这样的话，就必定能够珍惜老伴，在老年的婚姻关系当中有主的同在，活出成熟的生命，同享坚定稳固幸福的一个婚姻观。我在这里祝福大家，如果你是单身，能够乐享单身的生活，陶足喜悦；如果你还在婚姻当中，好好的珍惜老伴。